董鄂部的部主何和礼跟他夫人真翻了脸了，没想到啊，到头来叫他夫人把他生擒活拿。就见哲臣氏大翻的醋坛子，那火简直太大了，拽出弯刀来，奔他当胸便刺。何和礼像捆麻花一样仰面朝天在坑边这躺着，毫无有抵抗能力了，把眼一闭，心说完了，来吧，咱俩哪是夫妻，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干脆给你了。哪知道哲臣氏这刀尖儿都粘到衣服上了，又把手蹭住了，没往里递。什么原因？他心疼了吗？不是。哲臣氏有个想法，心说啊，我先留着你这条狗命，等我把那小狐狸精抓住，我一块将你们处死，一刀一刀我把你们剐了，我再出这口气。这么死也太便宜了，他是这么想的。苍狼把弯刀带起来，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抬着他就地安营扎寨，就在这大山沟里安营了。士兵是埋锅造饭休息，哲臣氏气呼呼的命人把何和礼拎到他的大帐里头，就给放在墙角这儿了。何和礼手脚都麻木了，一看这哲臣氏在那坐着摘盔卸甲，连喝酒再吃东西，把他给馋的一个劲儿说好话。夫人呐、啊，我错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打的骂的你随便，你要不出气，你拿鞭子狠狠地抽我，多咱你出了气了，多咱算完事儿。你看好吗？哲臣氏不理他，照样自己在这吃饭。吃完之后，把嘴擦子，一伸手把马鞭子抄起来，来到何和礼近前，这顿鞭子抽了，啪啪啪啪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打死我了！啪啪啪，抽了十几鞭子，哲臣氏又归座了，在那喝着茶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何和礼照样说好听的，夫人呐、啊，你打了我个皮开肉绽呐、啊，消了气儿了吧？把我饶了吧，我手脚都麻木了，我要出去方便方便，一会儿就拉裤子里头了。哲臣氏也不理他，歇一会儿抄起鞭子来啊，叭叭抽他两鞭。最后何和礼一看呢、啊，算了，我求饶等于放屁，他根本不理我，我越求饶就越抽我，干脆我认命，一句话不说。漫漫长夜怎么熬过来的？到第二天天光渐亮，哲臣是饱餐战饭，有指挥官进来向他请示，福建咱下一目标赶奔什么地方？敢问建州，我就质问努尔哈赤，我要找那小狐狸精算账。是，正想要拔寨起营的时候，哎，有人进来报信，福晋大事不好，对面来了一支人马，大概有五六百人，风卷旗号看得很轻，是建州来的兵马，可能努尔哈赤找到门口来了。是吗？哈哈，好，我没找他，他反倒找到我头上来了。来呀，给我披挂亮队。何和礼还在那捆着呢，刚打了个盹，一听说岳父老泰山发兵来了，心里这高兴啊，心说老岳父啊，我就等着你救我呢，你要不把你姑娘给了我，我焉能得到这么一个结果？你可得快点把这刁夫得抓住，不抓住他，他狗急跳墙的，先把我给捅了，什么我也看不着了。 按下和和理怎么想咱不说，单说这位夫人披挂整齐，上马抄枪，带着军兵来在阵前。诺哈赤啊，早把大兵排列好了，步兵在前，骑兵在后，护住两翼，占了有利的地形。那位说诺哈赤怎么来的呢？这事儿不奇怪，昨天和和里折陈氏夫妻反目，一伸手和和里叫人逮住了，他还带着20名护兵呢。那护兵不敢伸手，但也有计谋，一想这事十分了得，赶紧报信去吧，莫转码头，他们到费阿拉去报急去了。就这样努尔哈赤才来的。咱不必废话了，书说简短，努尔哈赤心想要把和和里给伤着，我一切计划可是功亏一篑，那我也不能得罪总恶部了，那他一死谁还听我的，所以他心里十分着急，刚要讨敌骂阵，一看对方主动出击了，走到头前的闹了半天是一女子，不用问，这就是折陈氏。再说折陈氏怒气冲冲，催马摇枪到了两军阵前，他仔细这么一看，哦，我对面这人肯定是努尔哈赤，久闻他的大名，没见过面，今日一见，人高马大，威风凛凛，果然超出一般去。看这年岁也40岁挂零了，俩眼倍儿亮，手中端着大铁刀，让人看着是望而生畏。到了现在也顾及不了什么了，折陈是用枪一指，呆，对面来吧。你是努尔哈赤吗？努尔哈赤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正是本都。对面女子可是折陈氏吗？
正是。
折陈氏啊，我听说你们夫妻反目，动了五八超了，你还把你丈夫和和里生擒活拿，我且问你此人现在何处？
哦，你还挺关心他呢。我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已经把他千刀万剐了。
这个努尔哈赤就一愣啊，但一想这是吓唬我，肯定不是实话。折陈氏，我不相信你会那么样的冷酷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呢，你能舍得把他杀了吗？算了吧，看在本都的份上，和解了吧。哎，你把你丈夫放了，哎，咱们两家是一家人，关于你们家庭的纠纷咱们好解决。虽然我把女儿许配了和和里，但我事先都声明，我愿意叫她做妾，绝不跟你争名分，你依然是福晋啊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哎，这陈氏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别伤了两家的和气，希望你以大局为重。啊呸！努尔哈赤啊，你个老乌龟，你不是个人，你明明知道和和里有妻室，为什么你用这种手段呢？你使用美人计，无非一个目的，想占领我们的总恶部，你的如意算盘实现不了啊！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我叫你竹篮子打水一场空，南明来！催马摇枪是直取努尔哈赤。努尔哈赤一晃头，心说这个泼辣的女人不服管束，得给她点颜色看一看，举刀应战，二马盘桓斗在一处， 他们俩打仗好有一比一，努尔哈赤好像22、23岁的棒小伙，这个哲陈氏就好像5、6岁的小顽童，没法比，那武艺差的太多了。没出3个照面，哲陈氏的枪正碰到努尔哈赤的铁刀上的啊，烫烫烧，把枪给崩飞，把哲陈氏震的两臂酸麻，说声不好是拨马便跑。他想回归本队，利用人多势众转败为胜。努尔哈赤看得清楚，能叫他跑了，双脚一点飞虎颤，他马跟飞一样就追上去。你想，努尔哈赤骑的是宝马良驹，是明朝万历皇帝赠给他的御马，那个马的速度可太快，眨眼之间就赶上了哲陈氏。这哲陈氏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已经被努尔哈赤是走马活擒，一抓腰带别过来，像拎小鸡一样把他给逮住，圈马回来往地上一扔，拔！建州的军兵往这一闯，抹肩头拢二臂，把哲陈氏给捆上。哲陈氏手下的军兵各拿刀枪就想玩命，努尔哈赤高声断喝：“妈，尔等们听着，你们还想要你们的福晋不？人可在我手里，哪个再往上闯，我先把他杀了。我呀都不敢动了，这是人质，赶紧回去把和合理贝勒给我放了，快点执行命令。
喂，好好，我努尔哈赤都督手下留情啊，我们一切遵命照办，可千万别伤了我们福晋呐。”
到这阵儿了，哲陈氏没词儿了，所以手下的军兵赶紧到了里面，把和合理给放了。绳解进去之后，和合理这乐子大了，手脚发麻，动转不能，拉了一裤子。你想这大活人呢，就这么捆着一天一夜了，受得了？哎呀，和合理心说：惭愧呀，惭愧呀，好不容易能活动了，先找衣服换换换。他没有，士兵有，换了一套士兵的衣服，找了个河沟都洗干净了，费了半天劲，这才来到阵前。一开始努尔哈赤心里热乎乎的，岳父大人在上，小婿有礼，要不是岳父大人及时赶到，咱就见不着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来呀，就地安营。他也就地安营了。他问和合理：这2000来的军兵你打算怎么处理？
这不归我管呢，这是哲陈部的。
能收降则收降，尔等们听真，我现在四面八方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尔等插翅难飞，想活的就听我的话，顽抗者杀无赦，你们听见了？2000多当兵的一琢磨，咱群龙无首啊，到了这会儿听谁的？福晋也在他手中，干脆听他的吧。因此这些人毫不敢反抗，要干什么干什么。努尔哈赤在这安了营了，吩咐一声把哲陈氏给我带上。这哲陈氏就倒捆着双背，腿没捆着，有人把他给推上来。哲陈氏不服气儿呢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冤翻，拿那眼睛狠狠瞪着努尔哈赤和和合理，把脖子一梗梗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努尔哈赤一笑：哲陈氏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，我方才不是说了吗，你们夫妻还是夫妻，充其量多了个小女， 那算得了什么？我还有十几位夫人，哪个贝勒没有十几个夫人、二十几个夫人？你干什么争风吃醋？现在你要回惠波，说句软话，答应你们夫妻和好，我马上把你放了，我绝无伤害你之意，你看好吗？
休想！我至死不从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
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能听我的不？
不听不听，就是不听。
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来人，把他拉到外边斩了。和和李在旁边一听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哎呀，刀下留人，刀下留人。岳父老泰山呐、啊，她是个女人，头发长，见识短，一时想不开。再者一说，我们作为夫妻，我太了解她，她从小娇生惯养，所以呢，非常的命，非常倔强。您这么问他，他肯定不能说软和话。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岳父刀下留人吧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给我生儿育女，我们也过了这么多年了。再说我原来那个岳父老泰山阿古达对我也不错，老岳父你就把他饶了吧。看把你吓得那个样，我能真心杀他吗？我是吓唬吓唬他。退回来，又把折臣氏给推回来了。这回这折臣氏啊，经过这一下，这火消了有一半，头也低下了，只是还不说话。努尔哈赤又讲了半天理，一看他不言语，知道心里还是不服气儿。行，我跟你有话难讲，我跟你爹讲道理，你看好吗？来人，把他押下去，好生招待，不准难为于他。派重兵啊，把他监押下去了。努尔哈赤脑瓜一转个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和和里啊，你辛苦一趟，你敢奔折臣部去见阿骨达，你想怎么说怎么说，你把厉害都跟他讲清楚，说他的女儿正在我的手上，他要不要他的女儿，他打算怎么办，他什么意思，他如果能劝说他女儿，最好叫他亲自来一趟，我不动地方，我在这恭候他的大驾，好吗？哎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和和里硬着头皮带了一伙人去见阿骨达，书说简短，翁婿二人见着面了。和和里一再的说好话，岳父老泰山并非我喜新厌旧啊，是这么回事。等我酒劲儿过了，为时一晚生米做熟饭了。你想想，人家是建州大都督努尔哈赤的姑娘，我把人家睡了，我就不要人家了，我能交代得下去吗？努尔哈赤能答应吗？可是现在麻烦全在你的宝贝女儿身上，你能不能劝劝她？如果劝说她一服软，不但命保住了，而且咱们是一家人呢、啊、你说有什么不好啊？阿骨达寻思再三，哎，造孽造孽，人间的是非难说清啊。但是阿骨达又一想，努尔哈赤是什么人，谁得罪得起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领兵来到我的折臣部，真要打我不费吹灰之力啊。哎，这回正好有个缘由，不如两家和好啊，我也犯不上得罪努尔哈赤，不家我就学和和里，把我折臣部交给努尔哈赤，他不会亏待于我。哎，这老头真明白事，想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跟着和和里来见努尔哈赤，努尔哈赤亲自领人接出营外， 这阿骨达一看努尔哈赤一躬扫地，嘟嘟息怒，嘟嘟息怒，怪我的小女不明事理得罪了嘟嘟，我代表我女儿前来请罪来了，嘟嘟千万别生气。你看事情啊，这样做就好办多了，人家主动认错，要真掰扯起来人家错在何处啊？努尔哈赤深感有点内疚，对不起人家，因此以礼相待，拉着他的手走进大营。努尔哈赤赶紧解释说，这个事儿怪不着您，也怪不着您女儿，也怪不着何和礼，要怪都怪在我的身上，我是有错之人，不过这事情没有办法，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了，全靠着老人家周旋。嘟嘟放心，小女是个倔脾气，等火冒了之后啊，她就平息了，我能借个地方劝劝他们，可以。后头给腾出一座空帐篷，有人在跟前没法劝，让他们妇女谈谈心里话。努尔哈赤一声令下，把折陈氏给放了，领到那个空帐篷里。折陈氏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儿，进帐一看，呀，他爹在屋坐着呢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：“爹，您怎么也来了？”“丫头啊，真叫我不省心，快过来我看看，受伤没有？”“受伤倒没受伤，就是叫绳捆的，两膀有点麻木。”“好厉害的努尔哈赤，像拎小鸡儿一样，没费劲儿就把我抓个活的。”“哎呀，不要提了，不要提了，丫头啊，你要深明大义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事情发展到今天，逆来顺受吧。和和礼对你不错，你们夫妻为什么老口角？生儿育女，难道还能变成仇家不成？现在无非多了另外一个女子，你就当妹子把她收留在身旁就得了。不也谁惹得起努尔哈赤？他要一翻脸，慢说是你，连为父也活不成了。”“爹，就这么忍了？”“哎呀，谈不到忍不忍啊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，人度量得学大点。现在和和礼欠你一笔账，今后你更能说话算数了，你扶进一座有何不好啊？”折陈氏一听，这容我三思。